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玛丽17岁未婚先孕，和麦克生下孩子后给人领养，两人大学辍学后结婚，麦克现在毒品中成为行尸走肉，直到4岁女儿的话刺透他的心，他在400个人面前悔改戒毒，被弃的孩子19年后与他们相认，麦克成为教会唯一吸过毒的长老，他们的家成为帮助男人成长的地方。在我失去知觉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没有颜色没有生命的房间里，我独自在痛苦中哭泣，独自思考我做了什么。那个在我肚子里待了9个月的胎儿，我甚至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17岁的玛丽作为未婚妈妈生下了她和男友麦克的孩子，他们是在高中的一次夏令营活动中认识的。玛丽没想到自己会怀孕，没有人第一次就怀孕的，我确信我随时都会来月经，尽管我已经2个月没来了。最后她去看医生，医生难以置信地盯着她，摇着头说，你已经怀孕4个月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玛丽回忆说，当我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擦去脸上的泪水时，我的腿变得虚弱不稳，我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我会和麦克谈谈，然后想出办法。那时我正读高3，离毕业就剩几个月了，我怎样才能不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呢？尽管感到羞愧，但玛丽意识到她只能告诉父亲奥尔顿霍华德。怀孕快5个月的我已经学会了一种隐藏我日益增大的肚子的艺术。那天我穿了一件鲜橙色的衬衫，上面全是我自己做的河马，我的突出部分被完美的伪装了。我们拿上鱼竿，乘着铝制的独木舟划到湖上。我父亲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事情中最大的挑战是看到妻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父亲认真地履行了他对母亲的誓言，他对母亲57年坚定不移的爱是他留给我们3个孩子的宝贵遗产。在平静的湖面上，玛丽轻声对父亲说，我们需要谈谈，我怀孕了。麦克是孩子的父亲，玛丽回忆，我盯着父亲，期待着他的愤怒和批评。我能想象出他说出这些话来会是多么容易。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还没有听说过会众中有人发生婚外怀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经营着一家基督教出版公司。再加上我母亲的病，他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忙了，他完全有权利指责我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然而他温柔的眼睛却流露出爱意，当他拥抱我时，眼泪从他的脸颊流下来。他说，我知道你怀孕了，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肚子。他抱了我一会儿，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玛丽，我会永远爱你，我支持你的任何决定。后来玛丽搬到了她最好的朋友丹尼斯家，这是玛丽最好的藏身之处。父亲寄给玛丽食宿费用以及生孩子的医药费。不久后玛丽生下了孩子，在产科病房里她强忍着疼痛，想知道孩子被抱到哪里了，是男孩还是女孩。一个好心的黑人护士告诉她是男孩，孩子很安全。玛丽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玛丽决定是时候给爸爸打电话了。当他拨通家里的电话时，家里充满了歌声。父亲告诉他，今天是妹妹的生日。我的孩子出生在8月17日，也是我妹妹16岁的生日，碰巧又是星期天，全家人都在家里吃星期天的午餐。父亲得知玛丽已经生产的消息，便鼓励女儿说，这很难，但玛丽你要坚强。玛丽身体恢复后决定上大学，她与麦克也回到了以前的关系，他们决定一起就读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离玛丽家大约4个小时的路程。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 有人敲玛丽宿舍的门，他惊讶地发现女系主任站在走廊里。马克被捕了，他说，他吸食大麻进了监狱。玛丽一点也不惊讶，因为麦克参加的社交活动里，许多时候大家都会一起吸毒。警察说，如果学校把麦克开除，指控就会撤销。麦克问玛丽怎么办，玛丽说，如果你不在这里，我就不在这里。麦克知道玛丽是认真的。一天后，听到玛丽要退学的消息后，玛丽的哥哥打电话恳求她继续上学。玛丽告诉哥哥，我爱麦克，我们想结婚。我回家是因为我想和他在一起，我不在乎学校。最终玛丽嫁给了麦克，婚后麦克学做木匠，学做生意，他努力工作，使他的手艺更加熟练。后来麦克还开了一家橱柜店。很快玛丽又怀孕了，但麦克还是会带着玛丽去参加朋友聚会，仍然没有摆脱毒瘾。然而玛丽内心开始渴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家。他们迎来了女儿切莉，我抱着我的孩子，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看着她，爱着她。在某个地方，她有一个永远不会认识她的哥哥。我的眼泪真是苦乐参半，从一只眼泪里流出感恩的泪，另一只眼泪里流出的却是羞愧之泪。三年之后，妹妹凯莉也出生了，虽然有两个孩子，但是玛丽感觉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麦克仍然在吸毒，而玛丽一直在为麦克能戒毒祷告。有一段时间，麦克试过冰毒后很快就上瘾了，最后还用上了针管。有一次教会一位姐妹对麦克说，麦克，你认为如果你死了会怎么样？你认为你会去天堂吗？你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吗？麦克回忆道，我不想谈这个，像这样的问题，例如我将在哪里度过永恒等等，都不在我的计划里。唯一比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玛丽、切莉和凯莉更重要的事，就是得到下一次吸毒带来的快感。所以当我继续沿着这些阶梯向上奔跑，并寻找更高的地方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一个朝着黑暗而沉闷的地牢冲刺，它的名字叫死亡。我的血管在挥舞白旗，每当我注射时，血管就有一种灼烧感，又痛又累。有几次我看到玛丽和女儿们时，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变得心神不宁。玛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生活会突然改变，然而就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上帝回应了她的祷告。玛丽正忙着让女儿们去教会，而麦克却睡在床上不愿意动。四岁的凯莉盯着爸爸，露出异样的表情。为什么爸爸不再和我们做任何事情了？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教会？如果他不去教会，我也不去。四岁的凯莉如此坚定，不肯离开卧室。玛丽担心麦克会发怒，不得不命令凯莉离开。然而，正是这个早晨，麦克醒悟了。女儿凯莉的话像刀一样刺穿了他的心。突然间，我对整个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突然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如果我不走出这个房间去改变，我将失去一切。然而麦克却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只是太累了，需要来点提神的东西。但是女儿凯莉的话更响亮，更真实。玛丽聚会完回家，惊讶地看到麦克正在伤心地哭，他的眼睛又红又肿。我从来没见他哭过，我知道他有问题很长时间了，但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又大又旧的便签铺，这是麦克向神祷告后写给玛丽的忏悔信。玛丽打开后边看边哭，亲爱的玛丽，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我的感受，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我一直在吸毒，我想戒毒，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知道这伤害了你们，我不想再这样做了。我把所有的毒品针头都毁掉了，我知道我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玛丽，我想回家，我想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人，成为你需要我成为的人。我想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女儿。我恳求上帝的宽恕和帮助，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我想让大家都明白， 我只知道我必须停下来，否则我会死。我爱你，玛丽。我喜欢切利和凯利，我不想再伤害你了。我想拥有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我想重新开始，我想做正确的事情，我想从今天开始。当天晚上聚会，麦克写了一封给教会的信，并让雷·梅尔顿牧师在400名会众面前公开告诉大家，他吸毒成瘾，需要帮助。除了到教会家人那里寻求帮助，他别无办法。当牧师为麦克祈祷时，人们开始向台前走来，围在麦克夫妇的周围。教会为麦克联系到一处理想的戒毒所，麦克积极配合治疗。一到戒毒所，我就和20个人在一起了。第一天，医生对我们说，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你们20个人中只有一个会保持清醒。我毫不犹豫地看着所有的人，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人。我能看出他们眼中的轻蔑。一个家伙不相信地看着我，告诉我这有点自大。不，你不明白，我必须成为那个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死。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麦克在上帝面前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烂摊子，愿意寻求神来重整。在我戒毒康复2年后，我才得知，那天在场的20个人中，我的确是唯一一个仍然清醒、没有复吸的人，因为我一直被上帝的儿女们包围着。当玛丽沉浸在麦克摆脱毒瘾的喜悦之时，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打电话给负责领养事宜的律师，询问儿子的情况。律师告诉他，孩子的名字叫西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几年后，律师告诉玛丽，可以给西斯的父母写信。后来，西斯的养父母亚瑟夫妇寄来了一封信，其中包括一张西斯的高中毕业照。终于有一天，手拿电话的麦克对站在一边的玛丽说，亚瑟一家刚打电话来，说西斯想在他19岁生日那天见到我们。我们2周后要见儿子。此刻的玛丽站在那里难以置信，她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见面的那天，玛丽祷告说，主啊，经过这么长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请不要让我晕倒或者哭泣。主啊，帮助我保持坚强。当亚瑟一家下了车，第一个走到玛丽面前的是西斯的养母，他脸颊上满是泪水，然后抱着玛丽痛哭。西斯的养父也非常友好，在他们身后的便是西斯。玛丽回忆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之一，有个英俊的少年长得和我们一样。我立刻看到了麦克的手、脚和头发，西斯的嘴、眼睛和我的一样。随后，玛丽和19年未曾谋面的儿子相互问候，拥抱在一起。两个妹妹很快就和哥哥玩开了。我和女儿们在草地上咕咕哝哝地说，好像他是一个突然来到我家的摇滚明星。那天的时间蒸发了。我喜欢看切利、凯利和西斯互动，投篮和蹦床。我希望时间静止不动。我想起了19年前产房里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姑娘。19年的光阴一去不复返了，上帝已经解决了一切。上帝有他的计划。那个女孩不再年轻了，但她也不再孤单，她也绝对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次见面以后，双方的父母都很乐意常常见面。1995年，当西斯进入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南大学读书时，他开始加入派对、喝酒，功课也变得不认真。有一天，西斯来到玛丽的家，告诉玛丽，我厌倦了做兼职哥哥，我想做个全职哥哥。玛丽很震惊，她当然想多和儿子在一起，但她希望西斯能考虑到抚养他长大的养父母。你必须真正的为这个决定祷告，并考虑如何与你的父母谈论这个决定。玛丽说，每当西斯来到我们身边，他就会去教会，看看上帝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这对西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意识到他在西南大学的生活充满了黑暗。他说他在这里看到了光明，他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他需要的地方。在那之后不久，他和养父母谈了关于在下学期开学前搬到这里来的事情。最终，亚瑟夫妇考虑到西斯成长的需要，同意西斯搬到玛丽那里。多年后， 两家人共同见证了西斯的婚礼。自从麦克摆脱毒瘾后，教会开始邀请他在一些聚会上分享他的经历，那些卖过毒品给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邻居都对他刮目相看。在一个分享会结束后，一个被感动的人走进麦克，好奇地问：你是麦克吗？
是的，我是。
你看起来不一样了。
是的，我变得不同了。
你知道的，旧的麦克死了，这是新的麦克。那人惊讶地说：伙计，你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地铁毒品特遣队的一员，曾监视过麦克，他对麦克的改变感到惊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麦克夫妇开始尝试在每周二、周四的早晨在家里举行年轻会。当我早上出门看到院子里停满了卡车和轿车时，我知道这些人想变得更加虔诚，以更好的方式领导他们的家庭。年轻会后来逐渐壮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从家里搬到麦克开的橱柜店。麦克说，在太阳升起之前，有三四十个人已经开车到我们家，有时我们还躺在床上就能看到车道上有车灯亮着。我们曾经是第一个先到的人，大约5:30的时候，我去店里先煮好咖啡，但后来一些人开始在5:25到达。等我5:15出现的时候，他们又会在5:10出现。当他们5开始出现时，我宣布他们赢了。令我感动的是，我只需要从房子走到橱柜店，而他们当中有些人早上4就起床，只是为了早点到。一个渴望成长的愿望导致了一场运动，上帝正在动工。我从未想到过周二和周四会变成如此快乐的一天。1995年，37岁的麦克被安妮成为教会长老，他在这里担任长老和牧师17年。2012年，麦克夫妇把自己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帮助男人成长的地方。麦克一直记得案例那一天的情形，他回忆道：众长老都站在我们周围，按手在我们身上祷告。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时刻。我看到玛丽脸上的泪水，我很荣幸，我碰巧是我们教会5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长老。不过我也要提醒自己，免得我变得骄傲，我是唯一一个曾经吸过毒品的长老。
就像你为